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提到过耶稣诞生在伯利恒。关于耶稣的诞生地，在旧约当中已经早做了预言，那就是在弥该亚先知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的地方。上面这样记载说：厄弗拉大，伯利恒，你在犹大郡邑当中虽然是最小的，但是将由你为我出生一位统治以色列的人，他的来历远已亘古，远自永远的时代。因此上主必将遗弃他们，直到孕妇生产之时。那时他弟兄中的移民必将归来，与以色列子民团聚，他必坐然屹立，以上主的能力及上主他的天主之名的威权牧放自己的羊群，他们将获得安居，因为他必大有权势，直到地极。我们知道，若瑟跟玛利亚他们本来是居住在北方的加里勒亚，那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又如何能够实现旧约的预言了？妙就妙在我们上次说过，当日的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由于要知道他统治多少的百姓，所以才有的户口普查的举动，而这样一个举动在无形间，那就是应验的旧约的预言，也满全的天主对人类的承诺的实现。在这里我们愿意再介绍的，那就是关于若瑟。我们知道若瑟并不是耶稣的人性的父亲，在教会里面公称他为居养之父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养父。所以往后若瑟呢，他就以一个养父的心情，他帮助圣母跟耶稣完成天主所交付给他们的使命。若瑟在整个的救恩史当中是一个非常的隐晦的人物，因为他跟圣母玛利亚的是非常的谦卑的默默的耕耘。因为有不少的教友，有时候有一些听众朋友问他说，为什么在旧约史上玛利亚的地位是那样的崇高，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有关玛利亚的记载却是非常的少，那么谈到耶稣的居养之父若瑟，那更是少之又少。我想主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因为整个的天人交往的历史，也就是旧约史，耶稣才是中心人物，玛利亚跟若瑟他们只是比较陪衬而已，虽然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人物。我想这一点听众朋友应当是可以了解的。好了，我们讲到这些预言之后，接着我们就来谈一谈耶稣诞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在教会的习惯上称之为三王来朝，那就是三位来自东方的贤士。而实际上的称国王是不对的，因为他们是来自远方的星象家，因为这三位星象家他们并不是犹太选民，而是外邦人，也因此呢他们在耶稣诞生之初就蒙召而来朝拜，是在有很大的启示的意义。因为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并不是只是为犹太选民而已，我们不能够否认耶稣到世界上来，他首先以一个犹太人进入到人间，进入到人类的历史中，但是呢他的救赎的计划是由犹太做出发点，而不是局限在犹太人当中，这一点是犹太人所不了解的。所以犹太人常常以选民自居，而且产生一种很不正常的优越感，他们认为既然他们是被天主所拣选的选民，也因此只有他们能够得救，别人是得救不了的。像比如说在若望福音第四章里面，我们就知道了有一天耶稣在日正当中又饥又渴又累的情况之下，在犹大和撒玛利亚交界口的一处，那就是雅各伯井旁休息，当时中途买食物去的。在这个时候耶稣在那里休息，突然间看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那里汲水， 耶稣向他要水喝的时候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回绝他说，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，跟我们有世仇，为什么问我要水喝？那么犹太人这种选民的优越感实在是非常的不对，因为三王的来朝或者三个星象家的来朝，就是天主借着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，耶稣他的救赎的计划从犹太做出发点，慢慢的要扩散到天涯地角去。比如日后我们要谈的，耶稣升天之前交代宗徒们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。那么这件事情很清楚，就是天主的计划慢慢的要扩散到天涯地角的证明。还有比如说耶稣复活后的5年到7年之间，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他召唤了一位日后的外邦宗徒，那就是扫路，后来改名称之为保禄的，他是第一个到外国去传播福音的传教士。那么这三位贤士是如何蒙召而来的呢？那就是有一天他们在研究星象观察星象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的一颗异星出现的，非常的光亮。好多年前我在报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天文报道，他们去翻阅当日的天文的记载，他们证明了当日的确有一颗异星出现。根据传统的传说，那就是这个异星的出现是代表犹太有一个新的国王的诞生。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他们结队就在这颗异星的指引之下，他们到了耶路撒冷，可是却不知道到底新生的犹太婴儿到底在哪里。所以他们到了王宫里面去问国王，当国王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，非常的不舒服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那就是当国王感到不舒服的时候，老百姓就惊惶不安，因为这个是代表灾难即将来临。当时国王就叫他的经师去查考经史的记载，后来真的证明的确有这件事情。所以国王就是假仁假义的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快点去找，找到之后呢，回来回报给我，我也好去朝拜他。而实际上这个国王他心中已经怀了鬼胎，他准备把心腹之患把他除掉，因为一个新生的犹太国王的诞生是代表着不久之后他的王位不保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三位星象家离开朝廷之后，那颗先前带领他们的异星重新出现了，把他们引到了马槽的前面去朝拜小耶稣。这三位贤士去朝拜耶稣的时候，每个人带着一种礼物送给耶稣，一个送的是黄金，第二个送的是乳香，第三个送的是墨药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三种东西，但是呢，却代表着很深刻的神学的意义在和象征的意义在。黄金是代表他们承认耶稣是君王。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，很强盛的朝代，外族他们都会来朝贡，在朝贡的这些贡品当中，有很多都是黄金，那是代表承认他是一个君王。而耶稣的君王的意义跟一般世俗的君王不一样的，就如同耶稣被抓到比拉多衙门前被审判的时候，当时比拉多问他说，你的同胞控告你说你是犹太君王，到底是不是？耶稣明明说，你说的是，但是我的国不是地上国，而是天上国，是一个精神的国度，而不是一个政治的世俗的一个国度。第二个礼物，乳香。乳香是在圣殿中是对神朝拜时所用的所上的香，代表他们承认耶稣是神，他的神性。而墨药是一种香料，就是人死了以后抚摸在尸体上的，那是象征，也是代表耶稣不但是神，同时他也是人。所以这三位贤士他们所奉献的三个礼物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，将来的外邦人他们要承认耶稣是君王，耶稣是神，同时他也是人，并且预言的他日后的死亡。 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，称之为基督普世君王节，那就是在纪念这件事情。耶稣诞生的时候，除了玛利亚、若瑟还有三位贤士能够瞻仰到他的圣容之外呢，还有一批人，那就是当日在伯利恒的荒郊的地方看守羊群的牧童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在旧约里面曾经天主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们知道如同保罗宗徒所说过的，我们也提到过的，耶稣除了不犯罪之外一见如人，那么在这么多的芸芸众生当中，我们又如何去认出到底谁是耶稣救世主呢？所以以赛亚先知书里面的记载是这样的，他说当墨西亚来到的时候，瞎子要看见，聋子要听见，哑巴说话，瘸子行走，马蜂病人活着的痊愈，还有贫穷人聆听到喜讯。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他自己本身变成一个穷人，虽然他是造物主，一切都是来自他，但是呢，他却是变成一个贫穷的人，因为他愿意以一个贫穷的人在世界上生活。因为毕竟我们知道世界上有钱的人毕竟占的是少数，而更多的人都是属于贫穷的，所以耶稣他自己愿意变成一个贫穷，为的是让我们变成富有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在物质方面我们可能是贫穷的，但是呢，他给我们带来的精神的财富却是非常的丰厚。那么这批牧羊人他们在天使的带领之下，他们也带着自己的羊还有一些礼物到耶稣跟前来朝拜他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印证了旧约以赛亚先知说贫穷的聆听到喜讯的预言。所以耶稣一生当中呢，他度的一个是彻底的贫穷的生活，因为耶稣他生于贫穷，他只能够诞生在马棚之中与牛女为伍。第二点，耶稣不但生于贫穷，而且是活于贫穷，因为耶稣他的一生都是靠别人的周济。当然有人对福音不够了解，以为说这样的是好像社会的寄生虫，不是生产，但是其实不然，因为耶稣他整天都是忙碌于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同时替人家治病，解除人在身体心灵的种种的痛苦。耶稣如果自己本身还找一份职业的话，他就不可能全心投入到这种传教牧灵的工作当中去。所以耶稣他都是靠着别人的周济，但是呢，耶稣他自己并不是要去度一个很富有的生活。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到耶稣的跟前来问他说，他说老师，我愿意跟随你做你的门徒好不好？耶稣并没有说好或者不好，耶稣只是指着天对他说，他说你看天空的飞鸟有巢，狐狸有穴，但人子却没有枕头之地。意思就是说，凡是愿意跟随我的人都是必须要度着一种两袖清风的贫穷的生活，没有物质的享受，而且只有劳苦。耶稣不但生于贫穷，活于贫穷，最后耶稣还死于贫穷，因为最后他是赤裸裸的，只有一块遮羞布，他悬在十字架上离开人世的。耶稣这样做呢，是心甘情愿的，因为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行为在告诉我们，物质的东西虽然是需要的，但是呢，只是人活在世界上有肉体的时候才需要，因为在这些物质的享受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，那就是精神生活。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。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皇帝，那就是亚历山大皇帝。这位皇帝他33岁像耶稣一样的年龄就离开人世了，他去世之前他愿意借着他的死亡来给他的老百姓有一种提醒的作用，启示的作用。他要求在他的棺材的两边挖了两个洞，他的两只手伸出来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告诉他的百姓 虽然他年纪轻轻，他拥有所有的一切财富、名利、地位，什么东西都有，但是呢，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。那这应验中国人的俗话所说的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因此耶稣告诉我们，你如果获得了普天下的一切荣华富贵，而不幸失落你的灵魂，为你何以之有？所以我想耶稣他心甘情愿的故意的选择贫穷，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真理。好的，那么耶稣诞生了之后，我们这里要介绍的是关于受割损跟献与圣殿的这件事情，那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1-38所告诉我们的。满了8天，孩子应受割损，所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这是他降孕母胎前由天使所起的。按梅瑟的法律，一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，他们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。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，凡开胎守圣的男性应逐圣于上主，并该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，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。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安，这人正义虔诚，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，而且圣神也在他的身上。他曾蒙圣神的启示，自己在没有看见上主的受福者以前，绝见不到死亡。他因着圣神的感动进入了圣殿，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，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。西摩昂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，主啊，现照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，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为做启示异邦的光明，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。割损礼是旧约中加入到选民的一个外在的标记，也就是在包皮上面的割，所以犹太人他有割包皮的习惯就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在新约当中这已经被洗礼所取代了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，我们下个礼拜要继续的发挥下去。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，祈求天主降福你们平安喜乐，下次再会。